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9月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方济各在印度德勒萨修女9月5日安息日发表推文，鼓励信友们说，让我们心中带着德勒萨修女的笑容，并将她送给他人。意大利著名导演罗西把教宗方济各国际牧灵访问的影像搬上荧幕呈现给世人。埃及总统塞西重申新的城市中心，每建一座清真寺，将建成一座圣堂。听众朋友们，现在报道新闻的详细内容。加尔格达的德勒萨修女于1997年9月5日安息主怀，那时她刚过了87岁生日。仁爱传教修女会的5000名修女和400座会院在各大洲为弱小者中最弱小者服务。教宗方济各9月在一则推文中重提这位修女关于爱德的语言。或许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我可以微笑。在纪念德勒萨修女的礼仪日当天，教宗邀请众基督徒说，让我们心中带着德勒萨修女的笑容，并将她送给我们在生命旅途上遇见的人，尤其是那些受苦的人，这样我们将能开启喜乐和希望的视野。仁爱传教修女会在加尔格达有19座会院，修女们于5日这一天举行了盛大庆节。此外，修女们还参与了弥撒，在德勒萨修女的墓前致敬。在印度各地都举行了纪念她的活动。在科索沃普里斯蒂纳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包括庆祝为纪念德勒萨修女的新朝圣地祝圣5周年。这是他生前深爱的一片土地。德勒萨修女于197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2003年册封她为真福。教宗方济各2016年9月4日册封她为圣人。仁爱传教男修会会士、加尔戈达的德勒萨修女列品案申请人克洛迪·埃丘克神父向本新闻网讲述了德勒萨修女的事迹。克洛迪·埃丘克神父表示，我们若看德勒萨修女的整个一生，就会发现她似乎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某些方面，她确实如此。有谁在创立修会之初就有许多修女跟随她呢？她是一位出色的管家来组织这一切并使之运作。这的确是一件非凡的事。修女时常说，我不是在寻找成功，我在努力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是她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我相信她的其中一个伟大美德就是谦逊，然后无疑含有爱德和信德。科罗迪埃丘克神父与德勒萨修女相处了20年，他说，德勒萨修女的确像母亲那样对待我，她是个母亲。我记得在她丰盛那段时间，我接受美国广播电视台的采访， 他们问我的正是这个问题，您与他相处的经验如何？我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他来纽约时，我们去机场接他，他通常从罗马来，然后我们来到会院，几分钟后我们在会客室坐下，德勒莎修女随即端出一个放有干饼、咖啡和茶的托盘。克罗蒂埃丘克神父接着说，德勒莎修女放下托盘后，给每个人一个茶杯。当时我们是三个人，正如一位母亲所做的，她愿意像母亲那样待人。上个世纪60年代，她在写给一位总主教的信中写道，总会长的头衔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愿意成为母亲。她有一颗宽广的心，一颗母亲的心。教宗方济各任中座牧职的9年中，已经进行了37次国际牧灵访问，足迹踏过59个国家。从兰佩杜沙岛到加拿大，他的使徒朝圣之旅沿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关键时刻的红线轨迹，那就是贫困、大自然、移民、对战争的谴责、团结、和平等。意大利著名导演罗西以这样的一条线索，把教宗方济各国际牧灵访问的影像搬上荧幕，呈现给了世人。这纪录片开头的叙述解释了这一切。导演罗西运用教宗方济各这9年牧职期间的影像，同时也用了他在教宗访问加拿大期间拿自己的摄影机拍摄的若干画面。观众能在这纪录片中品尝到前所未有的新鲜感。罗西准确地选取出其他人或许多想不到的片段，也就是已故知名导演费里尼所说的精髓。事实上，在罗西的纪录片中，教宗尝试静默不语。对于以往讲述教宗方济各的影视作品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大转变。这部讲述教宗方济各国际牧灵访问的纪录片，在旅程中是罗西导演继《海上焰火》和《夜曲》之后的又一力作。该纪录片在正在举行的第79届威尼斯电影节中入围非竞赛片。罗马观察报报道说，该影片将在10月4日圣方济各的展礼日正式上映。当今的大众媒体和新媒体离不开以自我为中心、夸夸其谈的明星，但教宗不是这样的人。罗西导演有理解教宗的天赋，他也有勇气把教宗讲述给世人。影片的开始是教宗静默不动的镜头，与国际空间站拍摄的倒置的地球交替出现。同步的画外音是教宗邀请人类更加坚信自己有能力去行善。行善是天主赐予我们所有人的恩典。这些虽只是电影开始的几个镜头，但足以让我们写一本书了。在这影片中，罗西导演牵着我们的手，愿让我们明白基督信仰的讯息，以及这位教宗的使徒工作，其重点不是战胜世界，而是十字架的谦卑。教宗在朝圣旅途中的画面接连出现，伴随着静默。然后，在这接近片尾时，若干画面令人惊讶。画面的焦点不在教宗身上，与教宗相遇的人们面容清晰，教宗却以模糊的色块来呈现。镜头完美地聚焦在圣言台上，而教宗及其周围的人则在画面中融为一体。在影片的尾声， 教宗的面容消失在镜头之外，只剩下祈祷的力量在面对战争的残忍。上主啊，阻止战争吧。这是福音的气息。耶稣也是独自一人，欢呼人群就如晨露一样瞬间消逝，但耶稣片刻也没有停止激励我们去行善。最后，面对极端暴力的疯狂，耶稣呼求上主宽恕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这是祈祷的气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去行善，我们不能在死亡前停下脚步，因为唯有天主的恩宠能够拯救我们。据信仰通讯社报道，埃及政府召开的埃及大规模城市建设规划问题会议上，塞西总统再次重申基督教圣堂纳入城市规划，哪怕使用这座圣堂的基督徒人数很少。换言之，哪里有清真寺就要有一座基督教堂，哪怕只有100人进堂也要照样建成，这样任何人都不用再将公寓或者私人住所作为教堂了。埃及基督教会领导人和信众对塞西总统的讲话表示欢迎。埃及福音教派团体主席扎基表示，塞西总统在任期间建设宗教活动场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埃及现代历史上不会忘记他。埃及启动的城市建设规划中，每一座新城市都将按照相关规定建造基督教堂，此举旨在保障全体公民，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能在各自的信仰团体内参与宗教礼仪和活动。鉴于埃及历史上就基督教建筑问题遭遇的种种问题，埃及县政府的这一决定无疑就更加重要了。2016年8月30日，埃及议会通过了基督教宗教活动场所建筑法，由此开启了埃及基督信仰团体宗教建筑场所合法化的进程。新法规出台后，开罗政府要求各基督教会团体在2017年9月前向专门委员会提交需审核批准的教堂名单，逐步审议评估后实现合法化。2018年2月26日，开罗政府为审议和解决这一法规出台前建造的基督教宗教活动场所建筑问题，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召开会议，对2016年以前建造的基督教堂作出排查，完全符合新法规的全部合法化。从那时起，委员会先后多次召开会议，逐一审议基督教会团体提出的申请。埃及全国有3000多座基督宗教活动场所处于类似的情况，有待这一委员会审议核发批准许可证。过去几十年来，教会和教友自发建造的圣堂有很多都不具备手续，今天这样的建筑还有一些，于是也就时常被伊斯兰极端势力拿来用作煽动迫害基督徒暴力的借口。2016年的新法规要求各省省长应在4个月之内对基督教团体的建堂请求作出答复，一旦拒绝，政府应该说明理由。基督信仰团体可以继续向法院上诉。此外，法规规定教堂面积要根据地方团体基督徒的人数而定，充分考虑到人口增加的问题。正是这一条备受批评，被指太过泛泛。但同1934年颁布的基督教建筑10项规则相比， 2016年8月30日通过的基督宗教活动场所建筑法，意味着埃及基督信仰团体的处境向前迈出了一步。按照十项规则，禁止在学校、运河、政府建筑、铁路和居民区建造新的基督教堂。许多情况下，执法极其严格，阻碍了在基督徒聚集区和城市建造基督教圣堂，特别是上埃及的农村地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人类在基本需求上彼此相通，人人都有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干净的水源、遮风避雨的地方，以及人身安全。对于家庭来说，我们把关注点首先放在没有能力自保的婴孩身上。婴孩需要温暖干燥的环境，吃得饱，穿得暖，安全无虞。即使还不会开口说话，婴儿也会用大声哭喊来表达他们的需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从小建立情绪安全感的重要性。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指出，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绝不仅止于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近年来，科学家对大脑做的研究显示，情绪安全感对孩子至关重要。当婴儿或年龄稍大的孩子面临身体或情感上的威胁时，会变得焦虑害怕。这时候，他们的身体会分泌一些荷尔蒙，让大脑中负责思考、学习和推理的部分停止运作，以预备保卫自己或逃离危险。这种被称为搏斗、逃跑或呆住的反应，是人类的原始本能。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尤其会产生这类型的反应。如果孩子从很小就经历这个状态，他们大脑最重要的部分会因为情绪上的压力而暂停运作，从而大大的影响到他们的脑部发育、学习能力和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家长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安全感。大人如果对孩子说话大声，责骂他们，拿他们跟别的小孩做比较，扬言要惩罚他们，或要让他们吃苦头，对孩子身体任何部位施行体罚，都会让孩子感觉面临危险。这种紧绷的互动方式会让孩子怀疑，他们跟照护者在一起是否安全。要是他们内心深处缺乏这种安全感和信任感，就会变得谨慎、迟疑，不太敢探索这个世界。当他们遇到学习和探索的机会时，往往会缺乏自信，不太敢提问，在冒险一试的时刻胆怯。这样的孩子只会运用少数几种安全的方式和策略来满足自身的需求。相反的， 孩子假如在情绪上有安全感，他们会感到放松，乐于探究这个世界。他们会勇于探索、提问和冒险，也愿意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重要的需求。关于这点，皮尔斯和孟迪萨在他们的著作《喜悦的亲职艺术》这本书中阐明，孩子不仅会注意父母做的事，也会观察父母做事时的心境和感受。一个人的意识状态和那意识所创造的环境，二者之间没有差别。如果一名母亲每天为家人做晚饭时，都为了当天上班所发生的事满肚子怨气，而且哀怨自己得花这么多时间做饭，没空玩乐，那么孩子会在全家人一起用餐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惹怒妈妈。相反的，如果一名做母亲的每天开开心心地做饭，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心想这顿饭可以让家人一同享用丰盛又营养的美食，那么孩子学到的会是全家共同用餐的欢乐时光。因此，我们建议家长谨记，无论家长做的是什么，烙印在孩子脑海里的大多是家长当下的状态。我们若能在从事家务时充满活力，面带笑容，孩子便不会觉得做这件事心里会有恐惧感或排斥感。为了帮助孩子建立起情绪安全感，我们建议为人父母者从孩子的观点看事情。孩子会希望父母看见自己的特质和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家长能看出孩子遭遇困难，并表扬他们的成就，孩子们就会明白父母在乎自己，同时也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感。这里我们要循序渐进，认识生命中每个阶段里最重要、最迫切的需求，让家长能分辨孩子处于哪个阶段，注意他们的特质。首先，婴儿刚出生的时候，脑袋还没有发育完全。根据科学研究，大脑的若干部分要到20至25岁才会完全成型。因此，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步调，逐渐发展出成熟思考的能力。婴幼儿和学龄前的孩子会以自我为中心，之后再慢慢发展出站在他人角度思考的能力。在这个阶段，他们不懂得分享玩具，轮流玩耍，也无法从别人的眼光来看事情。他们无法理解10分钟或1个小时有多长，他们的人生经验太少，不足以做出健全的决策。如果为人父母者在孩子还没达到特定发展阶段，过早期待孩子表现出成年人的思想和行为，那么孩子的情绪安全感就会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没办法也不愿意信任家长。孩子会出于爱父母而尽量听从父母的指示，尝试跟别人分享玩具或理解另一个小朋友的感受。然而，当他做不到时，他会感到迷惑又沮丧，因为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是威胁利诱的手段，也不见得有成效，反倒会让孩子感到无奈。再者，孩子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普遍会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尝试要达成父母的期待，却力不从心。一个人的大脑和肌肉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前，无法直接用杯子喝水，用汤匙吃东西，或绑好鞋带。如果孩子的身体和观念尚未发展到位以前， 就教他读书识字，他也许会跃跃欲试。但父母亲要是批评或嘲笑他的表现，或因为孩子学不好而说他懒惰或愚笨，孩子必定会感到沮丧。当孩子的成绩不如预期时，他也许有兴趣学习，也很聪明伶俐，可是他的能力还没发展好。青少年也会经历类似的阶段，家长必须体谅并尊重孩子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们长大成熟所需的时间。很多家长会认为青少年的孩子缺乏判断力，容易误入歧途，所以对他们严加管教，动辄疾言厉色。然而判断能力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少年的脑部得先成熟，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青少年需要反复练习，而在这过程中，为人父母者必须要耐心以对，容忍孩子所犯的错误。假若父母亲能留意孩子的发展阶段，耐心观察他们的能力发展到什么进度，就能帮助孩子建立起安全感，安心地朝下一个发展阶段迈进。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人从小建立情绪安全感的重要性。安全感、信任感和归属感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家庭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首要场所，因为安全的环境有助于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全发展。家长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安全感，为此，父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多多表现出正面情绪，营造家庭的欢乐气氛，以免孩子把生活大小事视为畏途。与此同时，家长也要记得，身心的发展需要时间，过早要求孩子做他力所不及的事，只会揠苗助长。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孩子的安全感，谈论接纳孩子的独特性。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